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继续要讲解《以赛亚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这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请你翻到以赛亚书第46章。以赛亚书第46章是论到偶像该受的审判。偶像是虚无的，不能与造物的神相比，只有耶和华才是活神，是真神，是保护和爱惜以色列的。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46章第7节。这里说，他们将神像抬起，刚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这里说到他们将偶像刚在肩上抬回家中，然后就放置在屋子里的一个角落，并且敬拜他。神怎样说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46章第9节。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今天有许多现代的偶像，事实上人的心倾向什么，那就成了他的偶像。另外有一些人认为到礼拜堂去是一件很累赘、很麻烦的事，是他们的重担。这就如同以色列人将偶像抬回家中，然后置之不理那样。其实神渴望跟我们交往，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他希望我们能够看重他，正如他看重我们一样。好，现在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的第47章。这一章是讲到巴比伦的没落，这是以赛亚书第3次论到巴比伦必定衰亡的预言。以前在第13章、第14章以及在21章都曾经提过，而46章也有这样的话语，给我们看见巴比伦衰落的情况。因为神要公然的审判偶像和拜偶像的人，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以赛亚在预言巴比伦的时候，巴比伦当时只是一个十分微小、毫不显眼的国家，其实距离它成为世界强国足足还有100年之久。巴别塔的兴建和存在已经大大的影响了全球的宗教，它使巴比伦成为一个拜偶像的中心。旧约大部分的先知书都有提到醉酒和拜偶像的事，而这两件事就是使国家败亡的主要原因。 虽然巴比伦的兴盛和没落跟我们并无关系，它的过去和将来也跟我们无关，然而我们却可以从其中学习属灵的功课。过去的巴比伦，就是历史上的巴比伦，在神的审判和毁灭之下成为灰烬，变为废墟。然而今天的巴比伦再度拥有世界的权势，巴别的所在是各国政要聚集的地方，将来敌基督也要从那里崛起。虽然欧洲各国给予经济上的制裁，可是这地方的商业和宗教仍然不受影响，仍然奋力挣扎求存。好，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看以赛亚书第47章第一节。巴比伦的处女啊，下来坐在尘埃，加勒底的闺女啊，没有宝座，要坐在地上，因为你不再成为柔弱娇嫩的。这里说下来，这是神给巴比伦的命令，正如人对狗所发出的命令那样，这是神对这个超级大国所发的命令，叫他下来降杯。同样，主耶稣在加利利海平静风浪的时候，也发出同样的号令，叫风浪静止下来。以赛亚书在这里也有同样的意思。在这里，巴比伦被称为处女，因为她当时还没有被敌人所征服。巴比伦的权势逐渐扩展，虽然它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创世纪第11章所说的巴别就是在巴比伦境内的。先知预言巴比伦所得的耻辱，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7章第二节，要用磨磨面，揭去耙子，脱去长衣，露腿烫合。这是形容巴比伦将来被征服之后所尝的羞耻。过去他怎样恶待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将来日子一到，神就要将他降杯。耻辱在今天是越来越普遍的事，人以为这是返璞归真，但其实在神看来是堕落的象征。自从人类犯罪之后，神就做衣服给人穿，因此人是需要衣服来蔽体和遮羞的。赤裸是人的羞耻，巴比伦的赤裸是他所受的部分羞辱。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7章第三节，你的下体必被露出，你的丑陋必被看见，我要报仇，谁也不宽容。这是神早就安排好了的。接着我们读47章的第六节，我要向我的百姓发怒，使我的产业被亵渎，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毫不怜悯他们，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这里我们看见神要将以色列人从巴比伦的手中救出来。神很清楚地指出，巴比伦之所以能够征服和掳掠以色列人，是因为他的准许，而不是因为巴比伦比以色列强。虽然巴比伦当时有强大的力量可以推翻以色列，但是真正的原因并不在此。神将以色列人放在巴比伦的手中，是因为以色列人犯罪，所以神就用巴比伦人来刑罚他们。这是哈巴古书所给我们的信息。接着我们读以赛书第47章第七节的经文，你自己说，我必永为主母，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 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神对他子民的惩罚竟然是巴比伦骄傲自大，因为他们以为是用自己的权势和能力去掳掠神的子民的。好，接着我们读第八节，你这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现在当听这话。你心中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必不知寡居，也不遭丧子之事。巴比伦狂妄自大，安然居住，他怎样也不相信自己将会有这样可怕的收场。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看见巴比伦城的华美和荣耀的时候，他说，这大巴比伦是我一手兴建的。他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完全没有想到神。于是神要教训他，使他出到田间像牛那样的吃草，成为一个不正常的人，等于今天我们精神病学家所说的歇斯底里那样，不是一个正常人的所为。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尼布加利撒并不认识他自己是谁，他只像野兽一样的活着，这是神降给他的审判和刑罚。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7章第10节，你素来倚仗自己的恶行，说无人看见我，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邪，并且你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不管是个人或者是国家，骄傲和狂妄所带来的结果可能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自掘坟墓。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有物质享受的国家，有些人做买卖发了财，他们有更舒适的生活，更现代化的设施，但是许多人致富的途径并不是那么光明的，乃是不正当的。虽然他们多方的掩饰自己的罪行和不义，但是神却看得一清二楚，没有什么可以在他的面前逃过他的查看的。神必追讨我们的罪，给予公平的审判，正如他对巴比伦那样。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7章第12节，站起来吧，用你从幼年劳神施行的符咒和你许多的邪术，或者可得一处，或者可得强盛。神也提醒巴比伦，叫他离开那令他陷入麻烦的邪术，这是他遭灾祸的根源。神问说，你以为这些东西很伟大，那么你信靠他，他能救你免去灾祸吗？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7章第13节，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让那些观天象的、看星宿的、在月书说预言的都站起来，救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混乱是巴比伦的特征，巴比伦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混乱。这巴比伦大城依靠它经济上的力量和它的产品，可是它里头却是腐败的、死亡的。同样，我们今天也活在一个外表很堂皇的城市中，经济蓬勃充裕，但是内里所存在的问题和困扰我们不一定能够看得见。这问题可能是道德上的，这是人离开神之后必然会有的问题。这个古城巴比伦看起来似乎跟我们今天扯不上关系，然而实际上 他给我们十分具体的信息。神给巴比伦的警告，实际上也是给我们的。以赛亚书第48章是对雅各家的最后呼召，是神对他愚民的呼唤。恶人是不得平安的。以赛先知在第57章21节已经说过了，弥赛亚来是给人和平的，但是拒绝他的人将无法得到平安。敬拜偶像的就是那些离弃真神的人，先知向人大声疾呼，叫人离开偶像。拜偶像是巴比伦人所走的路，但是神要人走的却是各个他的十字架道路。好，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8章第一节。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有人以为雅各家跟以色列家是不一样的，但是这句话可以给我们清楚的答案。以色列是神给雅各的名，以色列家是代表了整个以色列民族，他们全都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是神所拣选的。可惜以色列人不愿意好好的跟从神，他们背弃了那选召他们的主，将来他们必因离弃神而遭受神的责备和惩罚。今天他们虽然称为神的子民，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侍奉神，也不认识神。他们的宗教是没有用的，是不能为他们解决问题的。真正的帮助只有从神而来，这是以色列人的解决方法，同样也是我们的解决之法。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8章第二节的经文。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所倚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们夸口说自己是耶路撒冷的子民，是神的儿女，但是他们徒有虚名，实际上他们对神是陌生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8章第四节的经文，这里说：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轭是铜的。从起初开始，当神将以色列人带离埃及的时候，神就已经知道他们是刚硬的。然而神之所以拣选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好，比别人强。今天神拣选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优胜。神之所以拣选以色列人和我们，是出于他的恩典，和他看见我们有极大的需要。神劝以色列人听从他的话，让我们来读48章第12节的经文。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啊，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神不再向全国的子民呼唤，乃是特别提到那些称为我所选召的渔民，向他们说话。接下去我们读第15节。唯有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就必亨通。这是神内心的呼声。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8章第16节。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 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以赛亚成为传神信息的人，他站在神的那一边，向子民发出恳求和呼吁，请求他们听神的话和劝谕。以赛亚当日的发言，就好比主耶稣基督今天向我们发言一样。神不能够按照他所应许给的福气去赐给以色列人，那就是说，以色列人从来没有领受完神的福气，正如我们也未完全得着神的祝福那样。这是谁的错呢？是神的错吗？不是，乃是以色列人的错，是我跟你的错。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8章第19节的经文。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也不灭绝。然后他就做出一个总结，正如前面已经提说过的那样。让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48章第22节。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这是一句十分严重，值得我们认真留意的话，是神的仆人必须向一切投靠偶像的人所发出的警告。只有神才能够给人平安。人如果离开了神，活在罪中，他就怎样也得不到平安。人类有几千年的历史，过去人的经历可以给我们教训，也让我们清楚地看见，没有神的人是没有平安可言的。以赛亚书从第49章开始，是以赛亚书以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这句话作为分段的最后一段。头一段我们看见神所给的安慰怎样临到他的仆人，第49章开始是开始了第二部分，我们称它为耶和华的救恩，是透过神受苦的仆人而带给我们的。现在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已经有一个肯定的启示，那就是他是神受苦的仆人。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向这一个启示前进，但是在这里是作者首次清楚地让我们看见这仆人怎样将安慰带给他的子民。我们越是接近以赛亚书第53章，就越看见基督的形象。第53章特别是讲到基督钉十字架的。以赛亚是耶和华的仆人，可是他所服侍的以色列人却失败了。现在神向另一位仆人发言，他就是耶稣基督。圣经的预言只是扼要地指出以色列是神的仆人，但所指的其实只能实践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虽然全以色列人都失败了，但是主耶稣基督却是成功的。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继续的讲下去，我们要越发的看见神所指的那一位仆人，他怎样做成神的功，怎样完成神的旨意。现在让我们一同感恩祷告。主啊，我们谢谢您再一次把你的真理 接的电波传讲出去。主啊，是许许多的人有机会听见你的真道。主啊，你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晓得真理，真理能够使我们得以自由。是的，主啊，我们如果相信偶像，敬拜偶像，无论有形的或者是无形的，或者是我们相信人所说的那些学说，什么主义，那些都会使我们失望、灰心、空虚，陷在最终不能自拔。主啊，唯有你是救主，你能够救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